好，大家早晨。唔知今日大家嚟教會之前有冇先食啲早餐咧？有定冇啊？如果你冇嘅話，一陣聽到嘅時候可能會有啲肚餓嘅，因為咧一陣間講到嘅時候會提及好多關於食物嘅名嘅，好有意思嚇。所以都係建議大家早上崇拜之前咧，早啲起身食啲早餐先至嚟教會，好唔好？先一齊祈禱啊！七個主，我哋嚟感謝你。我哋嚟崇拜你嘅時候，我哋知道你呢啲係嚟俾我哋響永恆裏邊嘅福分，係你俾我哋可以預嘗你響將來榮耀嘅時候，你同我哋同在時候嘅美好。主，願你咁樣樣將你嘅榮耀彰顯響我哋中間，願你嘅恩言成為我哋心中嘅明燈，引導我哋嘅腳步，直到我哋到你嘅面前。聽我哋祈禱，我哋咁樣樣一齊嘅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名所求。阿門。嗱，基甸嘅故仔裏邊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地方咧，係裏邊提及到好多食物。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嗱？譬如講嗱，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講啲米甸人同埋亞瑪力人攻擊以色列人嘅時候咧，就提到裏邊話：哇，佢哋冇俾以色列人留低所有的食物，啲咩牛啊、羊啊、驢啊等等都冇留低喎。然後當基甸遇到神嘅使者嘅時候咧，嗱你發現咧，基甸嗰陣時喺度做咩嘢咧？喺個酒榨裏邊喺度咩打麥子，係咪？嗱又有食物啦。基甸佢認出咗神嘅使者嘅時候咧，嗱要獻祭嘅時候咧，嗱經文就講。基甸就去預備啲羊羔啊、無烤餅啊，將啲肉放喺框裏邊，然後又將啲湯咧放喺個壺嗰度咯。啊，又提到好多食物啦，係咪？嗱，到今日頭先啱啱讀出嘅經文裏邊咧，我哋會睇到哇，喺攻打米甸人之前咧，嗱神就俾咗佢哋一個夢，夢見咗咩嘢咧？一個大麥餅，係咪？一個大麥餅就滾入咗米甸人嘅營中，係咪啊？嗱，後面經文仲有好多食物嘅，嗱，我就唔一一列出啦，喺度嚇。嗱，我哋會問點解會有咁多嘅食物出現喺基甸嘅故仔裏邊咧？嗱，其實原因係好簡單嘅啫，因為經文要向我哋去講。當時的以色列的社會形態是一個農耕文明的一個社會文明形態，農業文明啊，一個農業社會的日常就是什麼呢？就是有很多農作物和有很多牲畜嘛，是吧？所以大家可以聯想新約耶穌講很多比喻，他是不是也都講了很多農業的畫面，是不是？所以其實就是跟以色列人當時的整個生活形態是息息相關的。農業社會其實是一種比較穩定的生活形態，百姓在一片土地上耕作、發展技術，以盡量少的土地去養盡量多的人，然後再在上面發展一些思想和文化等等。一般在歷史研究上面會將農耕文明看為一種向上的一種建構式的文明，就是一種很 constructive 的一個 civilization 這樣的。跟它相對的一種古代的文明形態叫做什麼呢？叫做遊牧文明。嗱，遊牧文明嘅意思咧，就係佢哋需要咩嘢咧？需要放養好多牲畜。嗱，佢哋要遊牧，佢哋仲要咩咧？啊，到處去揾一啲牧場，啊，一年四季不斷咁去變換地點。嗱，所以大家應該可以想象，就係遊牧文明佢遇到嘅生活裏面的危險一定比農業文明要咩？要多啦，係咪？而且一旦有啲咩天災人禍嘅話，佢哋嘅抗天災能力，即係抗災害嘅能力，係要比 農業文明要弱嘅。嗱，咁樣嗰陣時咧，佢哋會點辦咧？佢哋就會去搶佢身邊其他一啲農業文明嘅物資，因為佢自己要生存啊嘛，係咪？啊，而且一般嚟講，邊個好打啲啊？遊牧文明會好打啲啦，因為佢哋平時生活打鬥嘅機會好多啦嘛，係咪？要打狼、打獅子、打老虎，係咪？嗱，農業文明一般係打唔過佢哋嘅。嗱，所以農業文明佢喺一個歷史嘅面貌啊，佢更加好似一個破壞者嘅一個咁嘅一個角色。嗱，上個世紀有一個法國嘅歷史學者叫做 René Groset 啊，佢寫過一本代表作叫做《草原帝國》。嗱，佢咧喺呢本書裏邊係用遊牧文明同埋農業文明嘅三千年嘅矛盾同埋碰撞，去解釋成個歐亞大陸嘅歷史嚇，好精彩、好有意思嘅一本書。而且你會發現，哇！佢呢種解讀角度，好似都幾適合我哋今日所講嘅基甸呢個故仔，係咪？因為我哋上次講過嗱，以色列人當佢進入迦南地之後，其實佢哋就進入咗一種咩嘢？農業文明嘅一種社會形態。但係當時打佢哋嘅米甸人，佢哋係咩啊？係一種遊牧文明嘅咁嘅一個社會形態嘅，係咪？啊，當然我哋呢度要 take a second thought， 我哋要諗一諗。嗱，聖經唔係話好簡單，想同我哋講話遊牧文明就係壞人，啊農業文明就係好人。嗱，世界上唔係呢事情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如果你從成本聖經嚟睇一下，其實以色列人咧，佢哋係既有農耕嘅時候，亦都有咩啊？佢哋亦都有遊牧嘅時候嘅喎，睇我意思。聖經佢亦都描寫過話，農業文明其實都會有過一啲唔好嘅一面。比如講創世紀裏邊一個大家好熟悉嘅故仔，叫做巴別塔嘅故仔。巴別塔所在嘅地方係咩地方啊？聖經叫做示拿地，其實就係古代嘅蘇美爾文明。蘇美爾文明係一個古代好偉大嘅農業文明，但佢哋犀利到一個程度，就係話我要喺巴別呢個地方，我要起一座塔，直通到天上，要宣揚自己嘅名。嗱，大家要去理解。嗱，唔係話神俾佢哋起高樓咁簡單，而係佢哋喺呢座高樓裏邊有一種要宣揚自己嘅名嘅驕傲喺嗰度。而且大家要想像，當一個社會一個文明，佢可以用咁多人力物力去做一個咁嘅國家工程嘅時候，佢背後嗰種集權嘅力量，其實是相當犀利的。而且在一個極度集權的社會裏面，通常個人的人性是會以集體的名義被消滅的。所以你可以想像的就是當時是整個社會形態和生活是怎樣的。所以說雖然農業文明一般來說它是建構性，但佢亦都可能建構成為一種病態嘅集權式建構。嗱，譬如講嗱呢度嘅巴別塔啦，蘇美爾文明，或者喺後邊聖經裏邊講巴比倫帝國，亦都係咁樣樣嘅。所以神佢係會使用歷史中嘅各種因素嚟打散呢啲文明嘅，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就唔會有巴別塔嘅事件啦，亦都唔會神借助波斯人的歷史令到巴比倫消亡，是不是？而且大家會看到在創世紀十一章之後，即是在巴別塔事件之後，神就從蘇美爾文明這個地方裡面呼召了一個人出來。誰？亞伯拉罕。 從呢個地方出嚟，去咗迦南地嗰度生活。然後亞伯拉罕就變咗一個咩啊？遊牧民。嗱，所以話聖經唔係話邊個文明形態先至係好人，關鍵在於係咩嘢咧？每一種文明之中，其實都有一啲專顧自己嘅掠奪者，亦都有一啲願意遵守神嘅戒命、分別為聖嘅人，好有意思。嗱，所以我哋翻翻去士師記基甸嘅故仔裏邊，嗱，你會睇到基甸所在嘅以色列人裏邊，雖然係一種農業文明，佢亦都係以色列人嘅一員。好似佢哋嗰陣時係俾人蝦啊，俾啲遊牧民、啲米甸人等等去欺壓，係咪？但其實佢都要面臨一個選擇，就係、是、當佢面對呢場危機嘅時候，佢究竟係要以同樣掠奪嘅方法去還擊米甸人呢？定係佢要用神嘅方法嚟渡過呢一場危機？嗱，喺成個危機之中，其實神係一直要喺度引導基甸，要去勸佢：你唔可以用報復、用掠奪嚟還擊呢場危機，而係你要用神嘅方法去回應呢場危機。嗱，咩叫做神嘅方法咧？嗱，今日我同大家睇幾個場景，嚟睇睇神係點樣樣引導基甸。嗱，第一個場景，大家會睇到當時基甸咧正喺度帶領一啲以色列人去抵抗米甸人同亞瑪力人啦，係咪？嗱，佢哋就先駐扎咗喺一個叫做哈律泉嘅地方。嗱，哈律其實呢個字係好有意思，希伯來文裏邊其實係懼怕嘅意思。啊，佢哋有懼怕，一個懼怕嘅泉水裏邊。嗱，呢個時候神就向基甸顯現啦。嗱，佢要基甸做一樣嘢，係咩咧？減少軍隊嘅人數。嗱，第一次嗰陣時，神就要佢話：嗱，你要將嗰啲凡係懼怕、膽怯嘅，全部叫翻去。嗱，上次我哋講過話，其實恐懼嘅背後係一個咩嘢？係一個信心嘅問題。係響危機面前，你有冇將神真係當神嘅問題？因為通常懼怕係會使人響危機面前會失控，會諗盡辦法用自己嘅手段解決問題。當我哋唔聽神號令嘅時候，就好容易響屬靈爭戰之中崩潰，係咪？所以神首先要將心中有懼怕嘅人要遣返翻去，係響哈律泉遣返翻去，從32,000人減到10,000人，但咁仲唔夠喎？神第二次叫基甸減少人數嘅方法更加有意思。嗱，我哋先喺度搞清楚裏邊嘅一啲細節。嗱，呢度好有意思，神喺呢度區分咗兩種人。嗱，一種人咧就係飲水嘅時候，佢用條脷嚟咩咧？係用條脷嚟舐去飲水嘅，就係因為佢哋嗰陣時打仗冇可能話帶住個水樽嘅，係咪？嗱，但係佢哋又要飲水喎，係咪？所以於是就有人係咩嘢咧？就係攞手將啲水咩捧起身，然後好似狗咁樣用條脷嚟舐。嗱，注意唔係話佢哋成個身體趴喺度好似狗，淨係話咩嘢咧？係佢條脷好似狗咁嘅啫。嗱，咁係一種人。另外一種人是怎樣喝水呢？他們看到個水池，然後整個人撲低，然後一頭砸落去水裡面，然後就開始喝。神就說，第二種人，你可以將他們什麼呢？叫回去。為什麼？那我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第二種人在危機面前的時候，他們是跟住自己嘅欲望嘅驅使去做嘢，就係佢哋喺危機面前，其實佢哋當有對水有需要嘅時候，哇！成個身瞓曬落去， 但另外一種人，他們即使是有一種極其大的需要的時候，他們依然是有一個士兵的樣子，他們內心是有規範，而不是被自己的慾望驅使去做事的。嗱，呢點係好重要，因為如果我哋睇翻神響律法裏邊嘅心意嘅時候，你會發現其實神一直強調嘅係人響一個有罪嘅世界生活嘅時候，依然要有規範。律法唔係話俾我哋響一個無害嘅環境裏邊有規範，而係咩？你就算係面對罪惡有危機嘅時候，人一定亦都要有規範，係唔可以跟住你個慾望行事。嗱，我想俾大家睇下《申命記》，摩西曾經講過關於以色列人打仗嘅一啲律法，好有意思嘅。喺《申命記》第二十章裏邊，嗱，其實摩西佢講到話，嗱，第一個有啲人係要翻返屋企裏邊嘅，即係話佢哋驚嘅時候，你要將他們拆回家，恐怕其他弟兄的心好像他那樣。這裡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一個心智的問題，就是要去打仗的人心智首先要去堅定，是不可以被其他事情令你有懼怕。其實很科學的這個理論，很有意思。再看下一段，這裡講到另一件更加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神要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要顾及城里面那些树。我这个大家会觉得好好玩，是不是说我自己条命都顾不掉，我就要顾棵树做什么，是不是？其实棵树只是一个象征，其实它后面的意思是说以色列人打仗你不可以好像超人打怪兽那样，哇砰一声全部扭冧晒，是不是？而是就算你在打仗这种危机里面，你的内心依然是有规范。这两点正是神要基甸去选择的原则，是不是？第一个是有心智，第二个是有规范，不可以用尽自己的手段来为神成就事情，因为神要人用人应有的形象去服侍他。完成他的使命，是不是？这个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大家看看，当他们要开始打仗，他们夜晚去夜袭米甸人的时候，300人而已，很少人。神就当时给他们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发了一个梦。这里他就说，这个经文就说，基甸就到了，他就听到一个人将梦讲给他的同伴知，他说，哇，我梦见了一个大麦饼滚入了米甸的营中，而且撞到那里的帐幕，是吧？然后帐幕就倾覆了。什么意思？很明显大麦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什么农业文明的嘛，是吧？而且大麦是穷人的食物来的，有钱人吃小麦的，我们很少吃大麦的，你发现穷人才吃大麦，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极其穷困了嘛，是不是？食物被人家抢了，所以大麦代表以色列人。帐幕呢，很明显就是米甸人，因为他们是什么游牧文明嘛，是不是？所以另外一个人就说了，他看到的时候他就说话咁落去，系啦，嗱，佢就讲话，哦，这不是别的，系以色列人约阿斯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交在他的手中。嗱，呢度好有意思嘅一点就系啦，大家注意，神其实将个梦唔系托俾基甸佢自己，而系俾咗其他人，因为神之前的拣选已经使咩？全部人都是有一个心意，所以神不用给基甸，神只需要给一个人，然后基甸听到的时候就咩？他就 get 到神的意思， 但我們看後面基甸的反應，就是他聽到了這個夢和夢的講解之後就什麼？敬拜神，是不是？是不是？上次我們說了，其實基甸一開始的時候，一不是就說我不信，一不是就說什麼？我不得了嘛，是不是？但這裡基甸當他再次聽到神的差遣的時候，他就什麼？他就敬拜神，他就再都沒有被內心的偶像影響，而是在一個危機裏面他回應神。其實這個就是一群有人性的神的子民面對危機的時候應該有的態度，就是他們不是只衡量一些得失需要等等，不是用一種世界的方法去度過這場危機，而是什麼？首先內心回應神。所以這300人合一的力量就激發了他們在軍事上一個難以置信的潛能，無數的米甸人軍隊就在他們面前逃跑了。這個是第二個場景。最後一個場景我們來看看，這個是後來他們那幾百人去追擊一些殘兵敗將的時候的一個場景。他們在追擊一些敗兵的時候，他發現自己說不夠人手，力量不夠，他們需要一些另外的以色列人的弟兄來幫忙。所以他們當時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什麼呢？基甸就叫人去以法蓮山地的時候，去那裡去什麼呢？叫人去幫忙去封島，去追擊這些米甸人等等。其實這部是一部很正常的軍事部署，因為他不夠人手，而且以法蓮支派的人他們都願意來幫忙，這裡沒有什麼問題。但後來的時候發生了一些矛盾，這個矛盾是什麼呢？這裡以法蓮人他就對基甸說，他說你一開始的時候為什麼沒有叫我們一起去，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們？然後他們就跟基甸在那裡吵架，是不是？首先以法蓮人所說的有沒有道理呢？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說大家可以想像，今天如果我們教會一起去做什麼的話，一定是三堂都通知的，是不是？沒有理由漏了一堂的嘛，是不是？這個是一個群體應該有的面貌來的嘛，是不是？但基甸打仗這件事，一方面所謂兵貴神速，是不是？而且人家打過來你就要抵抗的，你有些你是有時沒有辦法，是什麼考慮這麼多全面考慮的，是不是？所以其實基甸是面臨一個兩難的局面，就是一方面弟兄其實是有道理的，是不是？另外一方面其實自己亦都是處於一個很著急的情況之下，沒辦法全部都顧掂。那他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基甸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很巧妙。基甸就跟他們說，他說我所行的豈能比你們所行的呢？以法蓮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強過亞比爾謝所摘的葡萄嗎？然後等等等等等等，然後基甸講完這些話，以法蓮人的怒氣就消了。什麼意思呢？這裡又講到很多食物。基甸其實要用一個方法，就是什麼呢？自己謙卑。他就說，哇，你們以法蓮人很厲害，你們稍微動一下手指尾，哇，神將兩個首領就交在你們手裏面，我算什麼呢？是不是？你的那些葡萄，你們跌在地上的葡萄比我家裏面最貴的葡萄還要好，是不是？你很厲害。基甸他謙卑的結果是什麼呢？謙卑的結果就是在弟兄之間製造了和平。其實和平才是戰爭最需要的一個目標。你去抵抗外敵入閘，其實最終就是要四境安寧，是不是？ 如果你為了一些功勞和弟兄結怨的話，那你場仗就白打的了，是不是？其實今天我們人和人相處也都是這個道理而已。有時候其實我們都知道很多道理，但我們對其他人合理的需求有時會忽略，特別是情感上面的需求。有時我們知道的道理是會傷害了對方的感情。其實我們有沒有想過，所謂的道理最終的目的亦都是要讓我們合一，並不是要顯示我們誰更加正確，是不是？當然只是顧及別人的感受亦都不是說全對的，是不是？我們不可以妥協真理去顧及感受，但是我們要知道，其實謙卑是可以幫助我們取正道而行。這點不容易，因為謙卑是需要我們的身份在神裡面穩固，要我們知道內心我們對自己的慾望是不需要去驅使我們做出一些標榜自己的事情，是要我們去真正地去尊重和去愛我們的弟兄。所以基甸在和以法蓮支派的互動這件事情裡面，大家看到說，哇，其實他內心裡面亦都繼續是依靠神和敬拜神。但接着下来呢，基甸有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他在后面继续追杀米甸人的时候，他似乎不记得了一些东西。我们在这里看一看，这里基甸好像他为了完成神的使命，他很努力，人困马乏他都继续去追赶这些基甸人，是不是？哇，好像他很落力，是不是？但我在这里想给大家对比一下旧约的另外一段经文。那段经文是大卫一次追赶仇敌的一次经历。有这么啱得咁巧，他追赶的人亦都是亚玛力人，就是当时打基甸的其中一种人。大卫他在追赶敌人的时候很有意思的。首先大卫他先求问神话，我可不可以追赶这件事，可不可以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军事上，你对阵和你去追击是两个不同的打仗的阶段的。你打得赢不一定你追得赢的，是不是？有时穷寇莫追，是不是？所以大卫他不知道怎样办的时候，他就要依靠神。他首先要求问神可不可以追赶。而且第二步大卫做的事是什么呢？他叫那些疲乏的人留下，不用一起去，是不是？然后我们要看到神还为大卫预备了一些身体上体力上的需要，有一个人去给他饼吃，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哇，原来神并非是不顾一切我们外在的需要，是不是当我们好像机器一样做事？不是，神要的是一群有人性的人依靠祂来完成祂的使命，神亦都会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是不是？但我们看回去基甸的做法的时候，你发现基甸首先他没有求问神，是不是？然后那300个弟兄疲乏的时候，他好像都看不到。于是后面就出事了。出了什么事呢？当时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叫做蘇國。其实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面对侵略的一个前线来的。即是他们是更靠近那些米甸人的。但这么多年，大家猜这个地方打米甸人，他们有没有打赢过？咁梗係冇打贏過啦，係咪？唔係嘅話都冇基甸一出戲啦，係咪？嗱，佢哋咁多年其實係一直都冇打贏過，嗱，佢哋已經好冇面嘅咯，係咪？嗱，今日基甸佢捉咗米甸人嘅王，而且佢要要求呢啲蘇國人話：，哇，你一定要供俾我哋所有嘅需要。 嗱，佢哋就覺得話：哇，我已經好冇面嘅喎，仲俾你猜嚟猜去，係咪？當然佢哋咁樣樣嘅回答係好小氣嘅，唔係話佢哋啱啊。但當時基甸佢已經餓到暈咗，所以佢就唔記得咗佢之前對嗰啲以法蓮嘅弟兄嘅謙卑。然後當蘇格人嘅態度唔好嘅時候，佢就同啲蘇格人講：我翻嚟嘅時候，我有仇必報。而且下邊一個情形更加嚴重。嗱，當佢去到另一個地方叫做比魯伊納嘅時候，然後嗰度啲人亦都咁樣同佢講，佢就同嗰啲人講話：嗱，我平安翻嚟嘅時候，我就拆咗你座樓。嗱，呢座係咩樓咧？呢座樓應該係指嗰啲城牆嘅塔樓，係咪？因為其實從古到今啊，其實抵擋啲遊牧民族嘅最好一個方法係咩嘢咧？起城牆嚇，所以中國會有咩嘢？萬里長城其實就係咁用嘅，而且世界各地其實都係用呢個方法，而且城牆你就需要咩嘢？你就需要塔樓去看噶啦，所以。但是呢度基甸就話：我打贏嘅時候，我就拆咗你座塔樓。咁拆咗之後，佢哋以後點辦？佢哋以後點樣去防守一啲入侵嘅人？係咪？佢哋就冇咗平安噶啦嘛？係咪？嗱，所以大家會睇到，當基甸佢冇依靠神嘅時候，佢唔記得咗依靠神。當佢那種得勝的慾望已經和神的目標違背了的時候，他贏得的只不過是他自己的驕傲，他沒有贏得以色列人的平安，他沒有真正地知道神原來給他的使命是耶和華沙龍，是有平安的神，是不是？他就捲入了和弟兄的矛盾之中。其实今天我们的生活面对危机的时候也都是很相似的，因为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会告诉我们，我们要顾自己的成就，不是要顾身边的关系。在中国内地的年轻人里面，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网络用语叫做内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這個詞，可能國語的年輕人會更加多一些，粵語會少一些。其實卷這個詞是很有意思，因為我們用這個詞的時候，通常我們會說什麼？叫做卷入危機，是不是？卷入危機，通常這個危機是從哪裡來？是從外面來的嘛，是不是？但大家有沒有想過說，哇，我們卷入的危機是從裡面而來的呢？是不是？当卷入的危机是从里面而来的话，其实他们就将这个形容为内卷。其实内卷的一种本质就是什么？是一种非人性化的竞争。你一日工作七粒钟，是吧？我工作十粒钟。你一个星期工作六日，是吧？我工作八日。哦，不要八日，七日。是，我工作七日，是吧？它是一種就是為了我的成就去放棄人性裏面正常的需要，這種就叫做內卷。其實是很多弟兄姊妹進入職場之後面對的一個問題。當然其實神並非不允許我們去競爭，比如說米甸人來的時候，神亦都會帶領以色列人去打仗去得勝，但神帶領以色列人的，我們要看到是一種人性化的競爭，是一種人性化的爭戰，是一種有心智、有規範、有謙卑、凡事上敬拜神的一種爭戰，是一種好像耶穌在曠野這樣去依靠神抵擋魔鬼的爭戰。所以我們也都在內卷的時候面臨選擇，就是說我们究竟是以一种非人性的手段去还击我们的危机，还是我们愿意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子民？愿神祝福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如何选择，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即系我哋喺生活里边有各种各样嘅危机，有啲系外在而嚟，有啲系喺我哋中间产生。但主，愿你嘅圣灵大大帮助我哋，无论喺面对点样嘅危机时候，主我哋唔好放弃你俾我哋嘅形象，我哋系真正要以你嘅律法、你俾我哋嘅教导，同埋你喜悦嘅方式嚟回应呢啲危机，而且我哋亦都有信心喺咁样回应里边，你必使我哋得胜。愿你咁样去建立我哋，去令我哋喺各个领域里边见证你自己嘅大能。奉主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